神妙莫测的慈悲。我的礼物就是你。2015年的春天，我在罗马，我很高兴终于能够见到传闻中的英雄人物，跟他谈话。他的名字是拉塞尔·布里托，他是一位年轻的巴西人，天使般的面孔，不太高，卷发，态度活泼。拉塞尔的母亲露丝曾在16岁时被一个25岁的巴雷托人强暴，这孩子就是这样在暴力中孕育的。他的父亲那时逃走了，根本不认识他的儿子。几个月后，露丝的伯父在醉酒后用扫把打他，说：“你不去堕胎的话，我就自己动手。”露丝严重受伤，被送到当地的医院去，那里的卫生条件相当差，在那里几乎没有一个早产的孩子能够活下来。医生说，不是母亲死，就是孩子死，他们没有办法保全两个人。露丝认为自己的命运多舛，就决定让孩子活下来。这个孩子在5个月零29天时出生，医生估计他活不过几个小时，因为他的一些重要器官如肺脏还没有发育完成。有一位布里基达修女在这个产房工作，她几年后去世时有圣人的美誉。她问这位临终的母亲愿不愿意让她给孩子复习，露丝说，随便你做什么，只要能让他活下来。他本来要被取名为马克，但是修女坚持要他用拉塞尔之名，好能得到天使的强力保护。他拿了一个针管，滴了几滴水在婴儿躺着的保温箱里，陪小男孩复了习。他照顾这个婴儿6个月之久，而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露丝在手术后竟然活下来，能够回到棉花田去工作了。8个月后，拉塞尔安然脱离险境，交由外婆照顾了4年，然后由阿姨照顾到8岁。在阿姨家里，他受到耶和华见证人教会的教导，被灌输了对天主教和童贞玛利亚的反感。他8岁了，就在街上卖冰淇淋讨生活。这就是拉斐尔在世界上最初的美好人生。他算是过得蛮快乐的，直到悲剧改变了他一生的那天。那天是父亲节，拉斐尔9岁了。他在学校里看见朋友们为他们的父亲准备图画，他很难过，他没有一个父亲能让他在这节日送给父亲自己为他做的画。他心里想，有一个父亲是多么美好啊。那天晚上到了祈祷的时间，他打开耶利米亚先知书，读道：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当拉斐尔念这些经文时，他对自己说：原来天主是我的父亲，从我被孕育的那一刻，他已经认识我。那天晚上，他请求上主来接受他为父亲节准备的礼物。他同志的心里确信天主会亲自来临。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天主没有来。到了早上，礼物还在那里。就在那一刻，拉塞尔决定不再祈祷了。他相信天主就跟他父亲一样遗弃了他。渐渐的，他 开始跟朋友出去吸毒，经验了各种伤害性的行为，有三年之久。他沉溺于毒品、酒精和情欲的世界，在宴会中兴奋到如同疯狂。但是在1998年8月11日下午5点，他的生命在一个满是酒精和毒品连开了三天的派对中完全颠覆了。这是天主选择要以他的慈悲把拉斐尔淹没的时刻，而且动作极快。虽然他的年纪还小，大约15岁，拉斐尔已经毒瘾很深了。忽然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很奇怪，甚至可说是古怪。他的朋友对他说，跟我去教堂，我要出领圣体。拉斐尔睁大了眼睛，因为他是在耶和华见证人的背景下长大的，他从来没见过一座天主堂。但他还是去了，又喝醉了，又吸了毒。他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忽然在台上一个男孩请大家为所有在场和不在场的父亲祈祷，因为那天是庆祝父亲节。拉斐尔非常惊骇，开始发抖。他心里想，父亲节，一个该受诅咒的日子，为父亲们祈祷，才不要，不可能。我的父亲不是离弃了我，完全失踪了吗？我连他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对拉斐尔来说，这一天是一年中最伤痛的日子。那个男孩继续在台上说话，但是这一次他指向群众，让拉斐尔觉得是在针对他说的。男孩开始朗读耶利米亚先知书，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拉斐尔跪下来，泪水夺眶。这是他第二次听到耶利米亚的话，这些话在他内心深处回响。过了这么多年，这些话像飞旋镖一样拽回来。拉斐尔看见他的一生像电影一样在眼前闪过，尤其是天主没有来拿他的礼物的那一刻。他还跪着的时候，他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在他心里说话，拉斐尔，你是我的儿子。我那天没有来拿你的礼物，因为我的礼物就是你，你是我最大的渴望。起来，改变你的生活，来跟随我。然后一切都静止了，拉斐尔发现弥撒已经结束了。那一切好像只有几秒钟，他站了起来，很意外的他没有感觉到毒品的任何效应。他马上去找了一位神父，告诉他所发生的事。神父告诉他说，喜乐吧，我的孩子，因为今天天主临在于你。经过那天之后，拉斐尔再也没有吸毒和醉酒了。他开始参加道理班，准备领监证。虽然他的教父跟实行黑魔术的教派有来往，坚决反对，但是拉斐尔仍没有妥协。不久后，先知书的第二部分以一种特殊方式在他内心回响，到了执行使命的时候了。这一连串事件的高峰发生在1999年1月31日，第三个千禧年的前夕。 因为拉塞尔坚持要上教堂，他的教父就把他毒打了一顿。拉塞尔一身是血，难过又愤怒，他请求上主帮助他。想不到那天的第一篇读经又是耶利米亚先知书。我还没有在你腹内形成你以前，我已认识了你，在你还没有处理母胎以前，我已祝圣了你，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随后的福音包括一项训导，爱你的仇人，为迫害你的人祈祷。拉斐尔了解这讯息，他回到家就把教父拥入怀中，把手放在他头上，开始为他祈祷。就在这时，他的教父瘫倒在地上，他惊艳到了一个瞬间的皈依。拉斐尔整晚对他讲述天主，他的教父想要马上去办告诫，但是在去教堂以前他又瘫倒了。他对拉斐尔喃喃说了一些感恩的话，然后就因猛烈的心脏病发而去世了。在这些事件中，拉斐尔了解到天主在召叫他去做更大的事。那时他18岁，然后他遇到了慈悲的盟约修道团体。他心想，我在这里可以活出我的圣招，当一个在俗传教士，宣扬天主赐给我的这伟大的爱。他在这个团体里待了1年，没有跟母亲见面，然后到了传教士返乡探望父母的时候，拉斐尔回到了巴瑞托去探望母亲。他利用这个机会在街上做了一项牧职的工作，包括看望游民。他计划为他们安排吃住。有一天，他的母亲去探访一位生病的阿姨，趁他不在，他就去镇上的中央广场。他看到5个乞丐，就邀请他们。想不到，其中只有一个人接受了他的邀请，那人比其他4个人更可怜。在帮街友仔细的清洗、刮胡子、穿上新衣后，拉斐尔邀请他入桌，享用丰富的食物。就他们两个人，拉斐尔对客人非常亲切，因此那个人有了勇气打开他的心。这实在是一颗受伤的心。在这个非常愉快而信任的谈话中，拉斐尔几乎跌了下来。他请那个人把他刚才说过的话一字不漏地再说一遍。等一下，这是做梦还是怎么了？他的名字叫卢斯，这件事那时候发生在巴瑞顿。那人说，是的，完全正确。拉斐尔呆住了，说不出话来，然后眼泪夺眶而出。他明白了，这个男人强暴过的年轻女孩就是他的母亲，而他眼前这个可怜的乞丐就是他的父亲。他的心在激荡，他不知道该大笑还是大哭。在震惊中，他开始亲吻他的父亲，并且不停地感谢天主赐给他这个无法想象的礼物。神圣的天父先介绍了他自己是深爱拉斐尔的父亲，然后又应允了那个伤心的9岁男孩的愿望，让他认识了生父。不用说，就在那一天，拉斐尔的父亲从他新找到的儿子那里得到了扎实的福音讯息。来的正是时候，因为这个人的健康日衰，在世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现在拉斐尔跟他的妻子莉莉安和他们的儿子丹尼尔在意大利的撒丹尼继续服传的工作。 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尽力让更多的人认识和经验到天主无限的慈悲，就像他一样。2013年5月15日，拉斐尔在波兰的科扎林教区出差，参加一个神父们的大型闭境。他在做见证时收到了父亲过世的消息，他父亲在2天前过世了，那是2013年5月13日，弥撒正要开始，但是他及时告诉神父们他父亲的死讯，所以在感恩经时，共济的神父们可以为他祈祷。所谓神父们，是指那天围绕祭台的大群神父，有800人，还有3位主教，他们都应允第二天要为他父亲献弥撒。还有哪位侍者是这样有福的呢？天主慈悲的奇迹到此为止了吗？这样想的话，就太不了解我们的造物主了。是的，耶稣的确来接受这个伤心小孤儿的礼物，并且也给了他一个礼物，而且是百倍大的。